今天早上这一堂要分享到关于顺服，不会很严肃的，是很重要，但却不会叫你们听得很难遵循的。你会发现是很简单的。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抗拒权柄的就是抗拒神，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抗拒权柄的就是抗拒神，抗拒神的必自己行法。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相同。神在这里讲到顺服，他说他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是相同的。所以神要我们在顺服这边，我们要学习，就是完全的顺服。顺服不同于佩服，佩服不代表顺服。那顺服，神说是百分之百的顺服才叫顺服，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神不要我们用部分的顺服代替全部的顺服。今天早上我从昨天在写这个，在预备在安静思想这个顺服的大纲的时候，再一次在思想，就是那个诗歌一直跑进我的头脑，就是你们刚才唱的那个歌。不过我是台南圣教会的，我们圣教会的诗歌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从昨天一直在哼这个歌，我没有唱前面，我就唱后面那个副歌。我们讲到那边唱到说，心靠顺服，意外并无别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信靠顺服。但是信靠顺服以外并无别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信靠顺服。这是我们台南圣教会的诗歌副歌。我昨天一直在唱，我没想到你们今天就唱这个歌。你知道每一个小 baby 啊，那个小婴孩啊，最不顺服。那个婴孩是老我最大的，最幼稚的老我最大，也是最不顺服的。他要哭就哭，要吃就吃，要吵就吵，不管你父母亲多辛苦，有没有空，反正他 不高兴了，他就哭，他就吵。所以很幼嫩的，越属灵，越属灵里面越有分量，他学习越多，他就越谦卑。顺服就是代表谦卑啊，顺服跟谦卑是同样的。一个谦卑的人就懂得顺服的人。我今天顺服要从几方面来讲，讲到顺服，从因为今天的题目是讲到顺服嘛，没有指定说是什么顺服权柄，所以我讲到顺服，我先讲到儿女对父母的顺服。儿女对父母的顺服就是顺服父母。这美国教育专家有一句话，一个很出名的美国教育专家有一句话，他说你的儿女若在三岁以前你没有办法管得住他的话，他长大就没有办法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做一个顺服神旨意的儿女。三岁以前你没有办法管得住他，你没有办法压得住他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将来就没有办法做一个顺服神旨意的儿女。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三岁定八十。儿童心理学讲到说，就是说一个人他的个性的成长跟奠定，是从他出生六个月到三岁这一段时间，就是他整个人的个性、他的成长、他的奠定，就是在这段时间塑造的。所以我们中国那句话说，三岁定八十。所以儿女啊，要趁小的时候啊，你要教他顺服。当然了，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教了。我常常说啊，晚教比不教好，早教比晚教更好，越早越好。严严的管教他们越好，叫他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的儿子啊，他学小提琴。有一次我跟他去，他老师他的平常的课是晚上。有一次我跟他去拉小提琴回来，九点多了，在车里面。哦，我们母子在那边笑他的爸爸， 因为我的先生跟我是紧张大师，儿子开始学开车了，很紧张的。我知道没有放不行，因为没有脚，没有车等于没有脚，一定要的，这个是必经的，而且是必须的，他必须有的交通工具，所以我一定要放开。我的先生就放不开，那么他就很紧张。每一次，因为我的儿子有一年，我就坐在他旁边让他开，但我的先生每一次在他旁边就紧张得不得了。而他在那边开，他脚就在这边忙，这边明明没有刹车，他明明在这边一直踏，不知道踏什么。而且他转来转去，左转右转了，他的整个身体就跟他扭来扭去，那很多姿势很好笑的，有时候会整个人差不多要蹲下去的，他不知道在急什么。那天我的儿子就在讲，爸爸怎么那么紧张，说他每一次我开车他很紧张啊，我不紧张也被他搞得很紧张。我们就在讲爸爸的姿势是怎么个好笑又怎么个好笑，笑得两个拇指在车里哈哈大笑。回家睡觉，隔天早上起来晨更30号，我读箴言30章，读到第17节，戏笑父亲的，藐视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会被鼓动的乌鸦啄出来。哇，读到这个圣经节，我很紧张，我说哇，主好厉害哦，昨天半夜已经很晚了，他在车里都有盖子的，他都看得见了。哇，是不是我儿子那个 Acura 的车上面那个上面的那个窗户没有关好，被上帝看到了。哇，神一点都不放过的，我也感谢神，他的的确确很爱我们，他爱我他才这样子，神所爱的他才责备管教。所以那一天我就立刻在神面前祷告，我就跟神认罪，我说原谅我没有好好教我的孩子。我跟神认罪，认完又去跟我的儿子认错，要叫把儿子带到神面前祷告认错，不然他将来长大连母亲都藐视，将来他长大到教会他就不能顺服权柄，他就不能顺服成为神，不能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一定的。所以我说要儿女要让他顺服啊，要学习顺服，要教他们顺服，而且是殷勤教训，随时管教。前几天来的前几天，我的先生跟我在车里跟我说，他说，我的儿子啊，他说我的儿子 John 啊，他说 John 啊，那一天我跟他讲啊，他说你要再跟他盯住，他说他开车的时候啊，叫他头要转弯，他不转弯了，他只看那个这边的镜子跟这边镜子跟那个后视镜。因为美国的交通规则啊，考车子的时候一定要换车道啊，一定要转过去看，不转过去扣很多分数，考试的时候扣很多分，一定要转头。那我的儿子说只有三个镜子看了就好了，还要转头。那我的先生跟他讲，他就觉得不需要看，因为有一个死角你会看不见的。那时候我就回来就很急的，我就跟我的儿子说，我说爸爸每次讲话你要注意听，因为哥罗西书3章20节，你们做儿女的凡事就是每一件事，凡事要听从父母的话，这是神所喜悦的。我那天就这样跟他讲，我说你要听爸爸对你讲的都是有好处的，你不要以为你会开车，我们都开了几10年了，我说你不听的话，神的管教恐怕会临到。我就这样跟他讲，就是要他听话就得益处。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他有一点错，我们要立刻给他纠正。我就讲我自己给他听嘛，我现在讲到顺服丈夫，讲到顺服丈夫，以弗所书5章22节，那边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他旁边有点点点，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主，顺服丈夫如同主。我就是最近又学了一个功课啊，因为我已经开车开了好久了，开了20年的车了，没有吃过 ticket， 最近就吃了一张 ticket， 罚单，被罚167块美金，再罚一个28块，去上一天的课。因为我的先生跟我说啊 ，stop sign 要 stop， 他说要 full stop， 他说停有一个stop sign 的，就是停的那个牌子，他说要 full stop， 他说要完全的停， 他还跟我说你要数一到十，我说看你怎么数的啦，你是一，因为他动作很慢嘛，我说一二三四这样，我说还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说哪里谁跟你说要 full stop， 我说你开车技术还，我说你吃的那么多罚单我还没有呢，我就这样神气的不得了，神其实在借着他跟我讲话，因为我没有吃过罚单的时候已经是信号了，神就是要我谨慎，借着先生在跟我讲话，他说你们做妻子都要顺服丈夫如同主，我就跟他顶嘴，我还笑他说比你还会开车的啦。过了两天呢，在我家，我已经那条路已经开了住了，在加州我那个房子那边已经住了，从1980年住到现在，那条路已经开了十五六年了，竟然在那个地方我从来不知道有个 stop sign 了，而且我那样子一转弯过去，警察马上来请我过去，开了个罚单167块，没有 full stop，就是一个停的那个 stop sign， 我没有停车，就是这样。他说我没有 full stop， 我如果听我立刻就知道，要敏锐一点了，受教，马上知道我那一天顶嘴，我如果不顶嘴还没有事。你知道在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水鲁王的王后瓦什提，因为藐视丈夫，所以他说从此避开藐视和愤怒这端。那就下令全国，无论丈夫贵贱，都必敬重他，使丈夫可以在家中做主。为什么这圣经节这么熟？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吵架，我不理他，哇，气得不得了，不理他。结果那一天陈牧师是打电话要跟我说，啊，那是很久以前的，明明父亲不久的事了。他说啊，你焉知得了这个位分，不是为这个机会吗？他在跟我讲那一段经文，叫我好好去看以斯帖记。好，我打开圣经，我就从第一章开始看，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读圣经，圣经不是那么熟，我就读以斯帖记，从第一章开始看。他叫我看那边，可是神却叫我看这边，他不知道我在跟我先生吵架不讲话，那神就叫我看这边。我那天早上实在很气，已经两天了我还在生气，我在看那段圣经的时候，神就叫我看见，你藐视丈夫啊，从此避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神说不论贵贱，他贵也好，他贱也好，都要敬重他，使他可以在家中做主。所以神就在那边给我看到了圣经节，我从那一次记住。那我第一次，我先生脾气很好啊，他真的脾气很好啊，人家都说他是最好脾气的先生，冠军会他莫属。是我自己知道我的缺点，所以我才挑这个先生的。我跟神求的，我那时候大专团契的时候有那么多信主的大学生，我偏偏不挑，我跟神说我要一个头脑好，还要一个脾气好，不然我想我家的屋顶要常常翻。所以我跟神说，但神果然照我所求的给我。那我这个先生脾气很好呢，我以前在伯提摩住啊，好多的太太都要跟我去 shopping， 因为他的先生都不带他们去的，没有那个耐性。我的先生倒有这个耐性，因为他不要我坐人家的车，他觉得危险，他要亲自带我去。所以他呢，他总是很有耐心的坐在那个地方等我，等我 shopping。我记得我搬到加州来，有一次在那个搬到加州来的时候，有一次在那个 Emporium shopping 的时候，已经人家都快要关门了。那他还在那边睡觉，因为他带我去，他无聊啊。那我在那边看东西，他每次到那边就找一个椅子在那边睡觉。他坐睡，已经人家要关了，我也不知道人家关门，广播一直说是哪一家的男人在那边睡觉的。我还在那边看东西呢。我才想起来我的先生在那边睡觉，那个是我家的先生啊，他的脾气非常的好。那有一次呢，他这么好的脾气的啊，有一次爆胎了，他啊，朋友来了送他去旧金山国际机场搭车。那我常常想他一个人搭车不太安全了，我想两个总比一个好，所以我常常坐他旁边帮他看路的，然后坐个伴，这样帮他瞻前顾后这样。那我就坐他旁边了，那天就送朋友上飞机场，他从来不随便对我发脾气的，都是让我的，因为他比我大了8岁，他都是让我的。那么那天在家里不吵架，什么地方不吵，选那个旧金山国际机场，在那边吵架。因为送了客人走了以后他回来，那么他就说，我不知道在问他什么事情，他就说 我就很凶了这样。因为我们两个正好坐那个电梯，那个滑梯，那个要下来，他就对着我凶得不得了，我受不了啊，恼羞成怒啊，在众人面前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突然间爆胎了？哎呀，这个最好脾气的先生今天莫名其妙了，哎呀，我那时候就很生气了。
我那时候就很生气了，哇，下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送客人的时候是我跟客人下去，他去停车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车停在哪里，我心里是估计他会等我的，他知道我这那时候啊，十几年前啊，我的胆子很小的，从来不会自己一个人，我到现在26年还是在美国没有搭过公车。我那时候我胆子非常小，连公共电话也不会打，连公车也不会搭，一个人胆子很小的。他把我放在了国际机场的时候，下来他很生气的，那他走前面，我后面，我就想，好，你去走了。他下去了，万内光，我就溜走了。我溜走，我想他会回来找的，很着急啊。失算了，他没有找我了。我躲在那边看啊。他一直走了。我心里就说完蛋了。那我就坐在那边等。那从下午1点多啊。我是想想他会立刻又回来，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坐在那里，人说不可以走啊，你走了他根本找不到，因为旧金山国际机场那么大，他去哪里找你？我这边走，身上有200多块美金，我一个都不敢，我一步也不敢动，我就坐在那个找个椅子就坐在那里，一直等到晚上7点多，哇，我真的起初后来就越来越生气了，先生，我身上也没有属灵的书可以看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纸张，我就拿出来写我先生的名字林国清，然后打了好几个叉，把他杀了好几刀，气得不得了，哇，越来越后来越生气，呀，竟然我撕破，然后就跟神说，我说他不对，我不对，他比我不对的更多啊，哇，很生气，后来到晚上呢，慢慢就没有办法啦，要7点多了呢。我也没有吃，又饿又不敢上，只上一次洗手间，那我就在那边，我说我肚子饿了，我就跟神说，那时候我就开始跟神说，我说他不对啊，我补对的比他更多了，现在倒过来了以后啊，我就说主啊，如果他回来啊，我会乖乖的跟他走了。过了半小时，我先生回真的来了，哇，他一来我开始生气了。我不跟他回去了，怎么会现在才来？那我就骗他啦，我就跟他说，我现在要去纽约了。我说我买了机票了，哇，他很急啊，他立刻又走了。我说怎么搞的？他就把陈仲辉牧师请来了。我那时候刚刚跟陈仲辉认识不久啊，我觉得很丢脸啊。哎呀，你怎么人？杨文德牧师还比较熟了，你怎么会请陈仲辉牧师来？那杨文德牧师以前每次我们两个吵架一来就说。哎呀，你刀子不要使得太利呀、啊！可是这一次不对啦，他请陈仲辉牧师来了，陈仲辉牧师来都不骂我，他说回去了，我说不，我说我要去纽约，他说来，就把我带到那个候机室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坐下来，他看我很气势凌人啊，就气得他们一直骂，他就开始祷告，他也不理我，他就在那边祷告，我的声音就渐渐小下来，就安静下来，然后他就说回家吧，我说不啦。你回去了，他说你不回去，我怎么可以回去？那牧师怎么可以回去？信徒在那边填欢呢、啊。然后他就叫我回去了。后来我就想说，我说牧师啊，你明天要讲道了。我就想想，可怜了、啊，他明天要讲道啊，所以我就跟着他回去了。你再回到家，那我先生他就说好了，乖乖的跟你先生回去了。那我先生就开车，我坐在车里，我就一句话都不讲话。一句话都不讲话呢。回到家，在路上的时候，神就告诉那回到家已经10点半多了，我先生就去睡觉了，我也不跟他吵。我在车里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就是我那天早晨晨更读的约翰福音5章。那我回家就重新把圣经又打开来看，那个毕士大池旁啊，在那个毕士大池旁啊，那边说38年的那个病人啊，耶稣说你要得痊愈嘛。你知道那一年我正好38岁。耶稣说你要得痊愈吗？我说要啊，我说可是啊主啊，那个水洞的时候啊，他都比我先跳下去了，因为每一次吵架完他都先跟我道歉了。我说主啊，每一次我都没有机会了，水洞的时候是他先下去的。那神后来就跟我再看往后看，他说不要再犯罪，你的遭遇的更加厉害。哇，那一天啊，神说你38年的坏脾气啊，你要改，你的遭遇的更加厉害。哇，那一天啊，晚上啊，我一面吃着那一包生力面啊，饿了嘛，然后一面就在那边想，哇，神啊，你怎么那么，今年38岁，你这个早上经文这么准啊。我就跟神说我认错。隔天早上起来，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告诉他为什么隔天笑眯眯的都不再吵架，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间，咦，今天晚上还好好的，明天就笑笑笑的。神改变我，神的话，这神说啊，顺服啊，就是我第一次跟他吵架，神就是用话给我，就是要顺服。那有一次，我又跟他吵，我不怕你们笑啊，夫妻总会吵架、啊，只是不能常常吵啊。现在不吵了。那次我跟他吵架，我三天不跟他讲话，我已经气得要命了。啊，我有个祷告同伴姊妹就来跟我讲，我说不可以，我说他气死我了。我就跟神说啊，那天正好下雨，我就想到下雨会有彩虹啊，我就跟神说啊，我说那你就让我出去看到彩虹。就算你跟我立约，我以后就乖乖的这样。结果啊，看不到彩虹，啊，我就回来想，神啊，你不要跟我立约，难道我要改你不跟我立约啊？你知道吗？我在折我先生的衣服啊，折完了要收他的衣服在柜子里面，抬头一看，有一个这么大的日历啊，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而且那是已经过了两年的，我还仍然挂在那里，是旧金山的一个领事送给我的，有一次来我家带来给我的，而且那个领事已经调回台湾，已经过了两年了，我那个日历还挂在那里，那上面就一个这么大的彩虹，而且那个位置正好在我那个大橱柜的，我的衣服放这边的，先生的橱柜是这一半是他的，就在那个橱柜，我正好要放，抬头一看，一个大彩虹，我说主啊，纸上也算数吗？就是这样，神就一直这样子教我顺服顺服，就是。仁爱喜乐和平的原则抓住，不要吵架了。神说要敬重他了。后来我就学乖了，我说买车啊，他就说，买雪佛兰的车、啊，他说要买 Chevrolet， 我说不啦，买 Oldsmobile 的。他说不要，买 Chevrolet。那我就想，哎呀，算了，我本来想跟他坚持的，说那个雪佛兰的不好了，那个样子拱呆了。啊，可是呢，他一直说要去看那个了，我想好啦。我祷告，我跟神说，我要什么车型，我要怎么样的颜，我要什么颜色的车，我要里面什么颜色，外面，然后我要上那个表是大的，因为老花眼看不清楚，我讲了一大堆条件。我先生说要去看雪佛兰的，结果呢，一进去那个地方看了，他马上不买，他说走，我们去看 Oldsmobile。结果一去，车子就在那边，我要的一部他的车，我的车都在那边。我说我要白车里面红的，先生的车是白车里面黑的，通通在那边，皮的都在那边。神就这样，他就立刻是神叫他服下来，但是我先顺服他，那神就叫他顺服，神就叫他看见。我们都常常求祝福不求顺服，但是神说你先顺服我就祝福，顺服在蒙恩之前，当你一顺服神就祝福了。神很奇妙的，哇，在那一次买车的经验呢、啊，我觉得非常的奇妙。然后有一次我们要去赫氏古堡开车带孩子去玩，要开车4.5小时从我家那边开车去。那我们开要去的时候之前呢、啊，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到哪里去度春假了，去玩了，带孩子去玩。他说去赫氏古堡，我自己讲的，我说要去赫氏古堡，他说好，那就去订了票啦，什么都弄啦。我就说啊，不要，人家某某人他们全家要去那个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我说我们也去啊。啊，他说不好，那边他如果不要我去的地方，他就跟我说那边有熊会咬会吃人。那人家他们要去露营，那我想两家是基督徒，而且孩子都在同一个学校，那么好的一个家庭，两家难得一起去度假。我说我们跟他一起去露营呢、啊。哎呀，他说露营的人最傻瓜，他从来没有露营过。他说家里的床那么舒服，不睡，为什么会去外面给老虎咬，去给蚊子咬？所以他不要我去，他跟我说那边有熊会咬人。啊，我就跟他气的，为这事情就气到他们。后来我就不跟他讲话。那天我跟他。很生气的，他就上班去了。结果呢，后来他就打电话来，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到，那神就教导我说，你顺服，先生怎么决定你就怎么决定。他开车的，他要说要去哪里，那你就去哪里啦。问题不是去哪里，去这里或是去那里，问题是我有没有跟你们同去，有没有我的同行，有没有祝福？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神的祝福啊。神说到底。”你是选择你要去没有我同行，还是你要有我的祝福？我就跟我先生就打电话回来，我说随便你呢。他说那么就去优胜美地的，我说不啦，就随便你看你觉得要去哪里啦。我说订了票就算了啦。结果你知道我们全家就到 Hearst Castle 去，就是因为去那里 啊，我的儿子，我们等在那边等着要坐里面的车要游览的时候，我儿子去买了那个买了一个纪念礼品，那个礼品是一个小的放大镜。我的孩子不会花很多钱，他就花了1块钱美金，他选那个最便宜的礼物，然后花了1块钱美金买了一个放大镜，他就开始在地下照东西了。他看见那个烟蒂啊，他就去照照照，然后就集中太阳的一点就去照，就烧起来，他就算时间，然后回家他就烧棉花、烧木屑、烧叶子。他那一年科学展览得第一名。他就因为他学校要做一个科学展览，从4年级以上每个人都要做。那我们那边是苦苦听的都是科学家，每个人孩子在做，其实都是父母亲在帮忙。那一年我这个儿子就说，爸爸妈妈，我找到资料了。这一次他本来还在头痛不知道找什么，他们要自己找资料，自己在图书馆自己做实验，自己照相，自己做。小学4年级，那时候他5年级。那他就说他找到资料了，哦，他就讲给我听，然后他就做拿起展览就得奖了。这是神的祝福啊。神说，我就会想，哇，感谢主，如果我去优胜美地就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啊，先顺服神就祝福，要顺服神，说顺服就祝福，顺服丈夫啊，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我们只好，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必祝福，而且顺服是在蒙恩之前。他讲到顺服权柄，顺服权柄就是罗马书13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权柄是神所命的，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的命，必自己刑罚。哇，这个话很重的哦，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很重的。真理化牧师说啊，他说真理化牧师讲过一个见证，我去上他的课，上那个立位记，讲到侍奉，上他的立位记。其实我都在外面跑讲台，我也很少有接听，我只听了2堂。那一堂他正好讲这个见证，他说有一个美国公司有一个员工被裁员，一个很高级的主管被裁员。那这个人出差呢，去为公司赚回来一大堆钱，那他老板就给他一笔钱，就把他炒鱿鱼了，就叫他走掉了。他就问老板，他说我出去为公司赚了这么多钱，他说你为什么把我裁员呢？那公司老板就跟他说因为你出去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请示，你自己什么都做了决定，所以呢我这一次呢幸亏赚钱，那么下一次如果万一亏本呢，那怎么办呢？那所以啊，趁早这一次就把请你走。哎，我就想到我的先生，他每次出差哈，他每一次出差他什么事情他会请示他老板。他从那个做研究工作，做 R&D 啦，做就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是做研究跟发展部门的工作。他本来拿了博士学位就在那边做研究员嘛，后来就给他升做经理，经理就升做 director。 director 是什么东西 啊就是升做 director。 后来他就给他派驻东南亚做总裁，就是这样，他就是一步一步高升。那他有秘诀的，以前他刚刚去做研究员的时候，公司有几个博士啊，那个他的顶头上司那个 manager 就，我们讲很欺负人啊。有时候中国人在外国做事也是很苦啊，很有苦衷的。虽然我们也是读了很高的学位，也不比他们差，可是美国人就是有那种优越感。那他刚到那个公司的时候啊，那个就很，就每一次都管他，管得像管小孩子一样，连用纸张也管他。他说我们都是 PhD 嘛。那我先生就很不高兴，那老板就问他，他说令，你觉得某某人怎么样？可是我先生从来不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人啊，是全公司每个人都吵，都跟他合不来的，很不好相处的一个人。老板知道，想要把他炒鱿鱼没找机会。那这次他就问我先生说，那个人怎么样？可是我先生，公司老板问他几次，他从来不讲。哎，我有时候气得很，说你为什么不讲呢？你讲啊，不知道啊。我如果整天嘴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一直讲人家的不好啊，到有必要的时候我讲啊，老板不会听的。他说我不讲的时候，当我一讲到点一下的时候，他就知道严重性了。然后他每一次出差什么事情回来，他都会报备。他从国外就打电话，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先请示，然后再做决定。神就不说，我们侍奉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尊主为大呀。在侍奉上我们要尊重权柄，要尊重权柄。这是讲到顺服权柄的问题。神常常比喻用这个牧人跟羊， 父母亲跟儿女来比喻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所以你看他说诗篇103篇第十一节第十三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神用常常用牧人跟 牧羊人牧人跟这个羊比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每一次都说要听要顺服权柄，就是说教会增长的两个秘诀，一个是爱，一个是顺服权柄，一个是爱，一个是顺服权柄。我们要给神的仆人有那个权柄的恩膏，教会才会增长，他才会做事。什么叫做给他权柄？就是说他做事你不绑手绑脚，你不给他绑手，一个人你给他说我给你权柄，然后你把他手脚捆住，限制这个限制那个，他就不能做事。哎，我偷偷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这次要来，我跟邝牧师说啊，我说我要去高雄林良堂啊，我到台湾，我在讲我哪一天在哪里，哪一天你要打电话跟我联络，他要打电话跟我联络一些事。我说我去的时候你哪里可以找得到我，我说我到高雄林良堂。哦，他说林良堂啊，他说就是那一位牧师啊，哦，那个人我很喜欢。哇，告诉你们哦，他是7000人的教会的牧师，他很喜欢你们的牧师哦，郭子耀村。我就想到一句话，圣经箴言14:9说正直人互相喜悦，所以感谢神啊。那他们教会为什么他们教会可以7000人可以那么快增长，邝牧师很有权柄，他的的确确给他权柄。但是说哎，权柄如果乱做事怎么办？不怕，我们为他祷告，怕的就是我们不为他代祷。而且我常常讲尊重权柄就是要给他绝对的权柄，是什么？我们教会牧者就是大家长，我跟陈牧师同工，就是我可以跟他理论，我可以跟他争，就是我讲我的看法，我的道理我可以讲，但是态度要对。邝牧师跟我说啊，他同工跟他讲话如果没大没小，他说你这个没大没小我不要听，没大没小不要听。牧者就是教会的权柄，权柄就是牧者，就是教会的大家长父母亲。如果我们哪里敢对父母亲讲话没大没小，邝牧师说他同工如果对他不礼貌，他说我不要听你没大没小，是这样子。所以我跟陈牧师做事啊，我把我的意见表达，我怎么讲没关系，可以讲，但是做对的事要有对的人，讲对的话还要有对的您，这是弥陀僧讲的。不要单只做对的事还要有对的人，不要单只说对的话还要，不要单只做对的事还要有对的人，不要单说对的话要有对的您。但是还有一件事，我跟他理论了讲了，最后决定权我交给他，我不能做决定的，因为他是掌权的，神设立掌权的，他是权柄，我就交给他，我不再跟他争了。什么叫做顺服？就是不抱怨不吭声，讲理由讲好了，他做了决定了你就不讲，我就完全的不讲，不抱怨不吭声，不要再去东讲讲啊，我这样讲他笨啊，明明不对啊，我这样跟他讲他不听啊，那这就不叫顺服。所以教会增长的两个秘诀，一个是爱，对人有爱心啊，对权柄有顺服。弟兄姊妹要顺服权柄才会蒙福啊，才会蒙神祝福啊，因为神说顺服了我才祝福。那我讲到第二点，讲到尊主为大，这是顺服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尊主为大，在侍奉上，在就是顺服权柄上，在顺服上面，我们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就尊重他，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当我在写邝牧师的书的时候，第四章我们的意见不合，我已经写完了，来不及要出书了。我记得我在你们这里讲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已经要出书，已经来不及了，真的没有时间了。那一本书是展翅上腾，是赶出来的，我这样每天晚上睡2个小时的，用这样的精神去把它赶出来的。到最后他看了，他说林姐，这个我讲的我都是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再说要改，我不知道从何改起，我也没那个时间了。两天不能吃，也不能做事，也不洗脸，也不洗澡，我就坐在那边发呆啊。然后神就给我一句话：尊重他。神说尊重他。哎，我尊重他了以后啊，反而他自己打电话，那我就问他说：我说邝牧师，你觉得第四章怎么样？他说越看越好啊。感谢主啊， 神自己知道，因为神知道什么样，他神知道这本书要出来，他要知道要怎么写，是神的灵在带的，是同感一个圣灵的。那神的心意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也要顺服神。那我要顺服他，因为是他的书，我来替他写，尊重他。神说尊重他，像我写到他的母亲，他讲台上面讲的，如果你听过他录音带，他说啊，我的妈妈说你不好好读书，我就把你杀掉。他这人讲话很快啊，他是新加坡人，中文不好的。我跟他说，寇牧师，你的中文不好。什么 number 最后？我说是导数第一了，什么 number 最后？他中文不好的，不过他很谦卑啊。他说林姐，你我讲的那部你就教我啊。我说好，我低贵。然后他很谦卑的、啊。然后那个书写到他母亲，我就跟他讲，我说邝牧师，你那边写到你的母亲哦，我说我有点修改，不是改假话，而是把一些不必要的删掉，意思已经表达了，但是那个严重的白纸黑字永远烧不掉的。我那时候你当我看听的那个录音带，我第一对他母亲的想象是他母亲已经很没有智慧，很没有知识，很粗鲁的一个人了。可是当我去新加坡啊，主日崇拜邝牧师请我在他主日讲台做见证啊，他那天主日请我讲，我没想到他跑到他的英文部的动作全部交给他，跑到中文部来，就坐在第一排的中间听我讲啊，我把我吓，就坐在下面了、啊。我说本姑娘讲起见证来都君临天下的，他我五分钟都口气说不出来，那就坐在那里听呢。听完以后那天啊，他特别介绍他母亲，他说林姐，这是我的妈妈。哦，我说邝妈妈。他妈妈非常的温柔啊，非常的好。哦，幸好我书没给他乱写，那时候书已经写了，幸好我没乱写，已经印了。他妈妈，那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说，那一段要修改，表达的意思，该要讲的事情表达了，那个其他的删掉。神说尊荣他，因为他是牧师的妈妈，他说尊荣他，我跟他说啊。邝牧师，你是皇帝啊，你的妈妈是皇太后啊，尊重她。当我一月份在彰化灵粮堂要讲这十课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一到那里啊，黄一成牧师就跟我说，林姐，我跟他说黄牧师，我有一些要改的，我那个次序要改。他说不行啊，林姐，我们是采用报名的，已经都交钱了，他们是选课的，有些人不能每天听是选课的。他说不能改啊。我说真的，可是我本来想说圣灵给我这感动，用圣灵来压他，只是神说尊重他，我又想到尊重他。后来神很祝福啊，如果我不尊重，因为我到了一个地方侍奉，就是那个地方的牧者就是权柄，就是我的权柄，他就是我的遮盖，如果我不顺服了，那我的侍奉没有果效的，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这次来这里，一来还没有来你们牧师电话已经跟我讲了要改我的十个题目次序是这样，他说要改，我就记起上次的经验，我说顺服，感谢主啊，神就祝福。宁可因顺服而犯错，不要犯不顺服的错。宁可因顺服而犯错，不要犯不顺服的错。邝牧师书里有一句话啊，他说宁可在神家被羞辱，不要在人前羞辱神。所以我就说宁可在人前，宁可因顺服而犯错，不要犯不顺服的错。你百分之百的顺服，就神就百分之百的祝福。所以我我这个也是学侍奉，也是学来的。爱德华米勒牧师那一大把年纪了，那么老练的侍奉的神的人呐、啊，那么多年的侍奉经验呐、啊，到我们爱修人来讲道，他跟我们的一个苏师母，诗歌都选好了，也练好了，说他那一天的讲道要唱这些诗歌，结果那一天一开始，陈忠辉牧师改的诗歌。他就说要改这些诗歌，米勒牧师一听陈忠辉牧师唱的歌改了，他没有坚持自己的，那么老练的一个侍奉的牧者，他立刻就跟上去，他觉得他来当地侍奉，他就顺服当地的权柄，这是侍奉的态度。我就看了这个老牧者，连他都这样的顺服，我是什么人？我的侍奉理当要学习各样的顺服。这就讲到圣父要尊重他，尊重权柄。再下去，我要讲到啊，圣父圣灵，讲到圣父圣灵。
在侍奉里面也要做顺服圣灵了。我第一次到彰化灵粮堂做见证，就是第一次带他们的，就是他们第一次的彰化灵粮堂的退休会，在1994年4月，他们在东海大学的退休会，那我他们请我去做讲员。那事先他跟我讲，林姊妹你讲4堂，我说好。他说有两个讲员，一个是梅妈妈，大概是你们母堂台北母堂的梅妈妈，他说他讲，然后你也讲，然后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就见了面，就开会。开会完了以后呢，回去梅妈妈就跟黄义成牧师说，他说他祷告来祷告去，没有话要讲。我想这个梅妈妈是长辈啊，属灵的长辈，是很老练的。他跟黄义成牧师说，他没有东西讲，神没有给话。他说他没有办法，他说他神没有给话。他说这样好了，全部让林姊妹讲。那这个黄义成牧师就不敢答应了，他说他们同工会祷告3天，就决定说好，就跟他讲好，然后就通知我，林姊妹你讲6堂。我说好，他打传真跟我说讲6堂，我说好。当我上飞机的时候，那一天很奇妙，我要去机场要搭上飞机，我买的是705块的商务普通舱的最便宜的普通舱的飞机票。那一天到了机场，在柜台很多人排队啊，突然间那个头等舱的那个在划票的小姐就一直跟我笑，一直跟我招手，那我就很不好意思的，我想我又不是头等舱的客人，我就站在那里，他又一直跟我招手叫我过来，那我就过去，他就跟我换位置，画完了以后他说今天我给你 upgrade 到楼上。他给我的位置是在窗边，那楼上的窗边的位置是有一个柜子，你可以把行李放在里面，而且上面就可以好像桌子这样，只有楼上才有。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很高兴啊，哎呀，我就把整个圣经放那边，就大摇大摆的，因为要讲六堂，我在整理我的信息大纲。我是事先准备了，但是我再重新思想。14小时的从美国飞到这里，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圣灵给我很清楚的说，你预备8堂的信息。我说主啊，8堂，那到时候他6堂，我删掉哪2堂啊？我要删掉哪2堂啊？哎呀，人家说6堂，我怎么准备8堂？神说8堂。好了，那我到了彰化灵粮堂东海大学退休会啊，我讲第2堂，讲完了，黄牧师告诉我，他说他们同工会开紧急会议，他说林姊妹你可不可以增加2堂？你讲8堂，我说 OK。就是这样，侍奉要顺服圣灵啊。圣灵会带啊，因为神知道他要知道我需要讲什么，他知道他们的需要，他要知道他要我讲哪几个，很清楚的。我觉得非常奇妙，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所以我那一次买的是705块的普通舱，我来回他都给我 upgrade， 回来也是这样，来回都给我 upgrade 到商务舱。那商务舱是2180块呀。顺服圣灵，神就祝福啊。其实我来你们这边做见证也是黄义成牧师介绍。有一次他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我们教会了？我说我就是这段时间有空了。他一给我排好了打传真去美国，我一看了，我说黄牧师啊，你戈壁向里弯的哈，怎么全部时间都给我占满了？全部都是灵粮堂，从彰化灵粮堂排到台中灵粮堂，排到台南的，排到高雄。我说你是怎么搞的？哇，我说你都全，我说我还有别地方有讲台呢。但是那一次神就开我侍奉的门，因为我顺服。是这样的，才会来到你们当中的。所以神很奇妙啊。那我在爱学园侍奉啊，有一次啊，陈牧师那个晚上跟我说，因为那个突然间陈师母的那个整个的我们那个初期要寄那个信啊，信的外面要贴一个名字啊，那就弄起来打在电脑上面，然后就弄起来贴上去。那一天坏掉了，就是纸张那个都用完了，然后买来的一大堆啊，怎么个印怎么个出来都破掉，都不能用。哇，陈牧师就很着急，明天有400多封信一定要寄出去，没有寄不行，已经最后来不及了。那天晚上很晚，陈牧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好不好，明天你今天赶快打电话找人，明天一大早来爱学园帮忙怎么呢？帮忙我们那个信封400多封信要用写的，把那个地址要用写的，那地址不是台湾的那种字一行，那个英文是好几行的啊。他说你找一些人来帮忙，400多封明天中午以前一定要寄。哇，那天晚上
在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神就在梦里哦，给我很清楚说啊，你不要去找人，你明天早一点到爱修园，把那个所有的名单用那个复印机印了一遍，然后用切刀机把它切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然后呢你有那个浆糊一条一条的啊，那我孩子正好放春假，他说带他们两个去，只要你们三个人就好，你去了把那个弄一下就把它贴上去，弄一下就贴上去，那就很快了。诶，我从来没有想到啊，我们是要找几个人就用手写的，神说你就去找切刀机把它切的一个一个，就把它浆糊一条一条弄上去就好了，一弄那个可以这样画一画的就粘上去的那种浆糊。隔天我就一大早啊，我就跟陈牧师说啊，因为他说他要去找人嘛，他分头去找人，我就跟陈牧师说不要找啦，我等一下去啊，我怎么怎么的，我说上帝在梦里给我启示这样呢。结果啊，哎，早上根本十一点不到，我们全部四百多封信都弄好了。我去就我八九点才到那边，我就给他印好了弄好了，带叫两个小孩帮我忙，一下子就把信件都弄好，很快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的方法，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很愚昧哦，可是我觉得神的愚昧比我们的智慧还智慧啊，神的愚昧比我们的科学还科学啊，真的经历的人都可以说阿们啊。我有时候每次读到那个耶稣吐口水和泥给那个瞎眼的抹眼睛，就看到了，涂在眼睛上面就看到了，那你说我来吐吐看，你吐看看，你又不是耶稣，我们都不是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吐口水和泥，你就涂在那个瞎眼的眼睛上面，那更瞎。那你说主啊，怎么会是这样呢？那个肮脏啊，应该是金霉素啊，也药膏啊，所以说我的愚昧比你的科学还科学啊，比你的医学还进步啊。神做事就是这样，问题是圣灵感动你怎么做，你就在那时候你是顺服，你说那个太愚昧了嘛，哎，神说很方便，顺服圣灵就对了。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在侍奉上也是一样。我一生当中很奇妙的两次经历是耶稣向我显现。我牧师很喜欢我讲这个见证。有一次我的女儿初一的时候，他们学校有一个美国有一个男孩子运动选手跳水啊，他就回来跟我讲，他说妈妈，我们今天学校有一个男孩子哦，脖子断了，在医院里面听说很危急啊，在加护病房。我那时候正在热心传福音，我说中国人美国人一样，要是如果是美国人我也要去，那我就问孩子是中国人美国人，他说中国人，那就更要去了。那是礼拜二，我就说妈妈去探访他，为他祷告，结果我就忘掉了，到了礼拜三也忘掉了，礼拜四我晨更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你要去为那个人祷告。好了，那我就跟我的女儿说，我说上帝今天早上提醒我要为那个人祷告，我说Esther 等一下妈妈去送你上学，我就去带你去，我就到医院去看他。诶，他说妈妈不要啊，他是外国人啊，美国人啊，那你去你要用什么祷告？我说我刚才问主啊，我说美国人上帝说用中文祷告，我问主啊，我说那我去要用什么语言祷告？如果是中国人外国人不管，我用什么？神说用中文，我说上帝说用中文，他说妈妈外国人呢，你用中文祷告他听不懂，我说上帝说中文呢。结果我就送他去上学，送他上学后到 office 去问，我说那个受伤的在哪个医院，在哪个病房，叫什么名字？他就送一个条子给我看，张东平，他写 Patrick Chen， 我一看 Chen 我就知道是 CHANG， 我知道是中国人，根本不是美国人的名字嘛。哎，我说啊，难怪上帝说用中文祷告，你看他跟我说美国人呢、啊、上帝说用中文祷告，我去看他写的名字是中国人，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带了一个伯母还有一个我的祷告同伴，我就赶快打电话告诉我说有趣耶，上帝跟我说用中文，你看我就说我们去给他祷告。三个人到了那里祷告了，给他祷告完回来以后啊，你知道神就因此我带这家五个人得救。我们去到加护病房只可以两个人进去，那个姊妹就说啊，林姊妹你等下先跟我妈妈进去，然后怎么样，她说这个只规定可以两个人进去。我还说主耶稣要我们进去的时候三个人都进啊，那她这个妈妈是很会祷告的人，她是从纽约过来，是一个祷告的伯母，然后她就进去的时候啊，我们在讲她就给隔壁病床祷告了。然后祷告完回来以后啊，我又带了杨医师 带了一个姊妹，然后带了陈正辉牧师，我们四个晚上，过几天的晚上又去给这个张东平这个小弟弟祷告。他是脊椎骨这个第六节断掉，所以整个人头是不能顶住的，头是断的。他那个这边用那个钢架从这边打着啊，这边都有洞啊，他这打着钢架把他头可以架住，很可怕的。然后我们就带医师去给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开口祷告，轮到我了。我心里在想，我是用逻辑在想，我说主耶稣，你说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现在有五个人在这里，那你在这里哦，那如果你在这里，那请你伸你的手来抚摸他的伤处了。我就这样想。回来的时候一路上我就跟陈牧师说，我说到底耶稣真的在哪里？照圣经是有啊，我说有没有？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天晚上回去做了一个梦，梦什么呢？梦说我那个梦是早上3:55啊，我醒起来，我本来要起来晨更啊，后来我想哎呀好累哦，昨天晚上当然我今天实在很累很困，我说再睡5分钟我就起来，再一睡就没有起来，就在那边做梦。梦见说我到了一个聚会，要出来的时候到了那个门的地方，我站在这边，我伸的那个手要去开这个门，要转动那个枢纽，我要出去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我的旁边，很高很高，我没有看到他的面，两次都没有见到。那个人长得很高很高很高的，我就伸手去转那个门的时候，我就说你是谁？我有这个动作，我说你是谁？他都没有讲话，拿一个条子这么大张，白纸这么大张的纸条，我是耶稣。那个字体我可以写，用毛笔写的，我可以写给你看。弟书，我是耶稣，四个字，不讲话，就站在那里。我很跟他说你是谁？他说他给一个字条写我是耶稣。哎呀，我吓得赶快夺门而逃啊！我没有扑倒在地啊，我就冲出去啊，一直冲，一直逃，一直跑啊！见的凡是我见到的人，我都跟他讲，我去一个聚会出来的时候，在门的地方看到一个人，我说你是谁？他给我一个字条说我是耶稣，然后再碰到人又讲，一直讲，讲到醒过来6点，2个小时都在传福音。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带麦海士牧师来，1993年的3月，1993年的3月是我们第一次带麦海士牧师来台湾的聚会，在新竹第一站，第二天晚上他在讲破除咒诅。我在下面，我就坐在那个位置，中间的那个右边的那个第一位置。我打瞌睡，上面在讲破除咒诅，我在下面打瞌睡。忽然间，旁边站着一个人，就在我的旁边站着一个人，很高很高大的。我抬头一看，又是那一个。他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不好，我把你挖掉，拿了一个像医生的那个。铁金属的，是银色的金属的铁铲子，下面最下面那边是这样的。他说你这个地方不好，我把你挖掉。还有动作的，还把真的把那些东西挖起来。我回来我一直在想，那一天聚会完我很兴奋，我讲给麦海士牧师听，也想给陈牧师听，神把我挖掉。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他说你的个性那个高高低低的，他说荣耀的王要进来，但是呢你里面那些骄傲苦毒，那些高高低低任性倔强坏脾气，这个要挖掉。这是神耶稣第二次跟我显现，我没有看到他的脸，但是两个同时一个，就是那个身材高大，那个黑黑的胡子完全一样啊！哇，我吓坏掉。那一天晚上啊，我没有睡觉，后来我在几个站都讲这个见证。你们不知道我的背景，我童年不快乐，我有个很不快乐的童年，所以我才读儿童心理儿童教育，我立志要给我的孩子有快乐的童年。我本来很不愿意讲，后来我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很多人流眼泪，我自己哭，一面讲一面哭。因为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我从小在我的爸爸当校长，我妈妈都跟我讲，我的曾祖从前清朝考状元最后一关要经过他的手，从前曾祖是从前我们家有个官府，那个清朝的官府是他的。后来我把他当我不知道那个是古董啊，我把他当破铜烂铁卖掉了。人家有一次在买那个拍档古匣的，我把他卖掉了。妈妈常常说他是清朝全国考状元最后一关要经过他的手，是个翰林，相当于现在的考试院院长。那爸爸的家庭很好啊，妈妈在日本读医啊，爸爸的太太过世，外婆把妈妈叫回来嫁给爸爸。 妈妈在娘家很好的，很温柔的女人呢、啊，所以她一进门就开始哭了。那三个孩子不好带，7岁、9岁、11岁，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对妈妈很不好。不过他们现在对我妈妈非常的好，妈妈已经过世了，后来非常好。他起初对我妈妈很不好，所以我从小的记忆就是一直跪在妈妈的面前，每个晚上给她擦眼泪，拿个毛巾再擦她眼泪。我妈妈常常跟我讲，你呀、啊，在母腹里面出生以后，我就一直想一杯毒药把你毒死，然后我自己自杀解决。啊，我每次听到这个我很受伤啊，所以我心中有很多的极大的那个自卑、自怜，还有那个心里很不平衡，总觉得我这个拍娘音啊，为什么人家的家庭是那么好，我怎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不以我家庭的家族他们什么什么书香世家为荣，我觉得我不幸生长在这个家庭，所以我一直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自卑自怜。神说你这个不好，就是那天晚上神把我彻底的挖掉。我因为我神给我这一句话，他说你这个不好，我把你挖掉。我就开始，我很知道他讲我这件事，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之前我不讲我的身世背景。我是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所以我受的苦最多，是精神上的苦。我常常是每一天在流着眼泪，就是为母亲擦眼泪，自己也哭了。然后我初中的时候还有两次想要自杀，因为我觉得我不幸生在这个家庭。神说你这不好，我要把你挖掉，不要自卑，不要自怜。从那一次开始，我讲了这个见证，我在人面前才比较可以抬起头来，因为我一直不要人家知道我的身世。因为书上总是写后母不好，后母不好。我觉得我妈妈很温柔，因为外婆说妈妈就是那么温柔才可以来吃这个饭，不然会虐待人家的孩子。所以我妈妈很苦，那我就一直觉得我很不幸。那一天开始，神就医治了我。他说荣耀的王要进来，但是你里面的那一个高高低低，那个自卑自怜，那个苦毒，那个骄傲，那个倔强任性，全部要彻底的清除，我要把你医治。所以他拿了那一根医生的用的那个东西啊，看起来像金属的那个开刀的东西啊，神就这样把我医治了。我觉得顺服圣灵很重要，讲到顺服圣灵很重要，顺服圣灵，所以说信靠顺服啊，若要在主里喜乐、啊、在就要信靠，没有其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路。我那天已经讲圣灵，那天讲过了，以斯帖记二章，膝盖预表圣灵，凡膝盖只有膝盖给以斯帖的，他之外他别无所求，因为膝盖伺候王的，他知道王的口味是什么，王欣赏的眼光是什么。每一个要见王的这些女孩子都可以求，因为他说从女院到王宫，凡他所求的都必给他，这是应许，你可以求。但是以斯帖很聪明，以斯帖不求，除了膝盖给他的别无所求，结果以斯帖就赢得王后的位分。顺服圣灵，这里膝盖表示预表圣灵。我也是有一天我就读圣经，我就想到使徒行传三章，使徒行传三章那边有个故事啊，在圣殿那个美门门口啊，圣殿的美门门口有一个人在等着周记的。耶稣一定每天经过那里看到这个人，你想这个人从来哪里会没有听到耶稣怎么行神迹？耶稣是最仁慈的，耶稣是最会怜悯人的，耶稣的仁慈比我们任何都仁慈，耶稣是最爱人的，最怜悯人的。他每天进出那个美门门口的时候，他都看到这个瘸腿的，看到这个等着人家周记的，这个可怜的可怜人。那个彼得说，金汗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人就起来行走跳跃赞美神。你知道为什么吗？耶稣为什么不做？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他说，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没有做子不可以做，因为阿爸父知道圣灵来是荣耀主耶稣啊。彼得来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的，但是耶稣不做，耶稣每天进出门口他不能做，因为父没有叫他做。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没有做，他没有交代，没有讲，他没有讲耶稣不能做。一直到彼得来了，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的时候，这人就起来行走。接着使徒行传第四章，信的人有许多，男丁有5000人。我想耶稣如果施行周记的话，就那么一个人得救了，但是他没有做，
因为神知道彼得来了一座可以5000人得救。圣灵有美意啊，顺服圣灵，顺服很重要，在侍奉上的顺服非常的重要。顺服不代表佩服，但是神说不要以部分的顺服代替完全的顺服，他要的是我们全部的顺服。那么我们一顺服他就祝福，100%的顺服就100%的祝福。神说不要以部分的顺，宁可在顺服上面犯错，而不要犯不顺服的错。顺服在蒙恩之前，我们低头来做祷告。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在神面前，真的，因为只有顺服这个路啊，可以叫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侍奉各方面都在神面前很大的蒙福。求神来帮助我们，你跟我们跟神祷告说，非得让神真的彻彻底底在我们身上做一件奇妙的事不可，完全的顺服，再也不要用过去99%、98%。神说我要完全的你，不然就完全不要你。耶稣要在你生命里面有主权，他不要只是做你的救主，他要做你生命的主，让他完全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借着顺服，我们谦卑到他面前，我们就受益，我们就得益处，得祝福。